《寓室二重奏》。电胡司织厂厂长高尼是个只注视生产、不关心职工生存福利的人。他一上任，看管厂职工浴室的张百明老汉就碰上了大难题了。原来呀，厂里的仓库不够用，高厂长下令将女浴室改建为仓库，男女浴室合并，立下规定。135女职工用，246男职工用。老张头感到责任重大，唯恐出现什么纰漏，因此他在日历上凡135写上女字，246写上男字。星期六这一天，张老头刚刚撕掉日历，见浴室灯泡坏了，急忙去请电工姜文来检修。没有料到啊，姜文因为上个月上班时间同女友练习男女生两重唱，被女厂长扣除了当月奖金，心中有气，说啥也不肯检修。老张头软磨硬泡，姜文总算答应了。老张头赶忙讨好地帮姜文背起电工包，忽然发现在里面有条粉红色的丝围巾。他正想顺手取出来看个究竟，不料姜文大喝一声：别乱动，再动我不帮忙了。老张头只好作罢了。不消一会儿功夫，电灯重放光芒，老张头连连向姜文道谢，转身走出浴室。老张头收拾收拾准备上班了，浴室里突然飘出一声清脆悦耳的女高音，女高音伴着哗哗作响的池水声真是美妙动听。然而啊，老张头却发呆了，今天是星期六，理应男职工洗澡，怎么浴室里会出了个姑娘呢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。他想着，莫非我老糊涂了，日历多撕了一张，犯了方向性错误？可一抬头，门口墙上的电子钟确确实实是星期六啊。老张头明白了，一定是哪个姑娘趁上班之际趁机溜出来洗澡，洗昏了头了，忘记今天浴室属于男人世界。不对，完全有可能，我得提醒提醒他，要是等到男人来洗那就麻烦了。老张头走上前，没走几步他又停了下来。他想里面是位姑娘，我老头子进去看见姑娘洗澡那算啥名堂啊。再说了，这种事讲不清但传得快，要是传到老太婆的耳朵里，自己这辈子算完结喽。要把他叫出来吧，哇啦哇啦这一叫，叫来闲人一帮，那就来看热闹也不妥了。怎么办呢？最好我还是悄悄地请个女同志来，让她进去和姑娘打声招呼。老张头刚要走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交接班铃声响了。只见男职工背上搭着衣服，手里捏着毛巾肥皂，正三五成群地向这边走来。队伍前头的为首三个小青年全是长头发花衬衫，一边走一边摇头抖肩唱：我的梦中不能没有你。老张头这一集可是非同小可呀，这帮小爷叔毛毛躁躁的，倘若这一头闯进浴室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老张头不敢多想，自己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暂时充当警察，来个封锁戒严了。想到此，老张头在门口八字不一立，双手一拦，对三个小青年大声的疾呼：
慢点，你们不准进去。
啊，不准进去？谁规定的？今天又不是轮到女人洗澡。这三个小青年毛巾一甩，仍要往里走。老张头急了，忙用身子挡住门口，他想稍稍的拖一拖时间，等姑娘听到动静穿好衣服出来，这桩事情也就马马虎虎算过去了。倒是里边那姑娘偏偏不争气呀，泉水叮咚的歌声又传了出来。门外的几个小青年一听浴室里有女人唱歌，这都来了劲儿了，挤眉弄眼的说：哎，原来你在里边关了个姑娘啊，自己在门口给人站岗放哨啊。哎，这老头子人老心不老啊，老甲鱼想吃嫩天鹅呀。这可叫不白之冤了，老张头气得大声斥道：
年轻人， 说话干净点。
呵呵，干净点，正因为不干净，所以关在里头洗洗干净啊。这几个小青年油嘴滑舌，哪把老张头放在眼里呀、啊？有几个呀，竟架起了人梯，伸长脖子，透过浴室的气窗，想拼命地朝里张望着。老张头这个火呀，指着他们说：“
喂，都给我滚下来！马路滩头上的人体画展，看得不过瘾是怎么着？想看看正宗的货呀？谁要再敢把眼珠子歪到浴室里，当心我送他去公安局！”
此时南之宫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，层层叠叠的汇聚一堆了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老张头转向大伙，亮开了大嗓门说：“
同志们，现在浴室里有个姑娘在洗澡，我看这件事儿啊，只好麻烦哪一位去叫一位女同志来了，请里面的姑娘出来也就算了。”
大家一听明白怎么回事了，有个腿快的回身就跑，此人没跑几步，迎头碰上了高厂长。高厂长人称女强人呢，45岁的年纪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生的是端庄秀丽，气度不凡。此人抓生产有一套，但对厂里职工的业余爱好活动是从来不闻不问，没事啊也常板着面孔。今天因为要完成一批出口德国的紧急任务，所以高厂长想到各车间去转转，正巧碰上了慌里慌张的那个去找人的男职工。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，忙问道：“
哎，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？”
此人想了，与其找他人，不如向高厂长去处理更合适。
哦，厂长，这男浴室里出了个林妹妹，有人要硬往里闯呢，正闹着呢。
高厂长平时最恨的就是这违反厂规厂纪的事儿。这一听不由得心中来了气，他二话没说，脚底生风，气冲冲的就走向了浴室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听到特大新闻的职工纷纷围拢过来。这也难怪呀，平日大家在厂里除了生产还是生产，没啥戏场，现在有闹猛扎着，比上海人听独唱音乐会那兴趣还高呢。一时间浴室口吵吵嚷嚷，是爆成了一团。大伙见厂长大人驾到了，立刻止住了议论，让出通道。高厂长简短的听了老张头的汇报，抬脚就跨进了浴室大门。四只厂浴室一隔为三，外面一间称之为卫室，中间是更衣室，里面才是浴室。高厂长一手推开浴池的门，果然呢，这泉水叮咚的歌声又传了出来。高厂长定睛一看呢，有条白晃晃的人影背朝着他在搓洗。高厂长正在进一步查看，不料这池内是蒸汽腾腾，一团团雾气迎面扑了过来，遮住了他的眼镜片。高厂长摘下眼镜片，一边擦一边大声地说：“
哎，我是厂长高尼，快出去。”
听说是厂长，那歌声啊戛然而止了。一个男人惊呼道：“
哎，别过来，我还没穿衣服呢。”
一个女人也惊叫着：“别过来，别过来。”高厂长是万万没想到会碰到这一番情景啊，羞的是满脸通红，转身就走出了浴室。守在门外的群众见高厂长只身退出了浴室，正纳闷呢，高厂长激动地对大家说：“
啊，这个情况复杂，浴室里男女同浴，性质恶劣，影响极坏，一定要严肃处理。”
老张头探头朝门卫间一看，发现只有电工包挂在墙上，他眼前豁然一亮，莫不是刚才自己离开这功夫，姜文把他女朋友带进浴室里来练对唱了？这小鬼吃饱江湖，脑子糊涂了，这是练对唱，练啥地方不能练，偏要进浴室里来练。老张头忙把这来龙去脉向高厂长详细做了汇报，高厂长点点头，再一次的向浴室里喊话：“
江门，你们快出来。”
几分钟后，一个青年人走了出来，他便是小电工姜文。高厂长神情严肃地问道：“
你女朋友呢？怎么还躲在里面不出来呀？”
姜文顺手理理湿漉漉的头发，莫名其妙地说：“
啊，什么女朋友？就我一个人啊？
刚才那个唱歌的女人呢？”
姜文愣了一下，转而笑了：“
她呀，早跑了。”“
跑了？”
高厂长想了，浴室门外已经围着水泄不通了，别说是个人，就是麻雀也插翅难飞呀。
厂长，她就是从窗口飞出去的。
高厂长看见姜文嬉皮笑脸的，拒不交代问题，关照老张头看住姜文，自己又进浴室搜查。这时浴池间雾气散尽，高尼四周一看，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
奇怪了呀。
他一抬头，发现西窗口有条彩金在飞舞。他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，便冲门外喊了声：“
老张头，把姜文带进来。”
老张头一听高厂长叫，扭头把姜文带进了浴室。门外的人呢，这呼啦一声全都跟了进来。高厂长瞪着姜文：“
你到底搞的什么名堂啊？”
姜文嘻嘻一笑，踮脚从西窗口边上的铁钩上揭开了彩色围巾，露出一只方方正正的鸟笼。鸟笼里跳跃着一只小巧玲珑、羽毛丰满的鹦鹉。此刻呀，这只鹦鹉尾巴一翘一翘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对众人频频的点头。逗的是在场人呢，忍不住鼓掌叫好。姜文对愣在一边的高厂长说：“
哎，厂长啊，这说心里话，厂里的生产是应该抓，但厂里职工的幸福事业和业余爱好活动，你却不闻不问。”
姜文的一番话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赞同。
是啊，
自从高厂长上任，这东砍西砍，把厂里所有的娱乐场所都砍掉了。工厂不像工厂，简直啊，就像个兵营。职工业余生活是枯燥乏味。听了众人的话，高厂长不禁深有感触，他扶了一下眼镜。
这件事儿我有错，怪只怪我只抓生产，不顾职工生活。从明天起，我一定设法改正。
第二天，浴室门口又贴出了布告：自即日起，为方便职工恢复男女浴室，原仓库撤销，同时啊，开放被关闭的厂办职工俱乐部。厂里的面貌大变样，上上下下都说姜文动了个好脑筋，因势利导，说服了女厂长。从此啊，老张头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看日历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